农波修行看到真正的门，是因为心保持中立，切入到行舍智的阶段，那个是大门，也是分岔路。那有的人是升起道与果，有的人那些修菩萨道的人，另外的一群人就是自己的业报被烦恼习气战胜了。修行最重要的点是保持中立，如果无论是奢摩他还是毗婆舍那，在奢摩他的阶段，我们起步修行的初级阶段会有快乐，心越来越宁静，这个法喜消失，只剩下乐。但心真正的快乐之后，就会切入到中舍，保持中立。快乐是很粗糙的，一定要修行才能够看到快乐是非常粗糙的。中舍比快乐更加的细腻，中舍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快乐，但是它比一般的快乐要更加的超越。在修习奢摩他的时候，心进入到思禅，就会来到中舍的状态，保持中舍的心，心真的是准备好开发智慧了。如果我们去看三藏经典，就会讲到进入禅定，出禅是由寻由思喜乐一心，来到二禅的时候已经断了寻跟思，已经再不会去寻跟思跟所缘在一起了，心已经放下了所缘，那个仅仅只是在初级的阶段的时候会用，他逆流而上来找到智者，因此在来到二禅的时候，心就会变成智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是100%的。但是那样的心依然还有一些诸属，有喜有乐。随着不断的修行深入，就会看到法喜，它太过于激烈了。依然是一种包袱，一种刺激心的事物，这时候心就会放下喜，就会来到乐，进入三禅。接下来觉心跟智慧越来越细腻，就会看到快乐依然是刺激心的事物，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，再也不是什么好的宝贝了，心就会放下快乐，然后进入到中舍。随着心来到市场的中舍的状态，有的人这个抓住所缘的对象变成了无色，就进入到无色界定，无色界定也可以把它归为市场，因为它的常字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舍跟一心，也就是舍跟一心这两个常字。当我们修行的时候，直到我们的心切入到中舍，我们不会忘乎所以，不会被法喜跟快乐染污，那个时候就带领心去开发智慧。这是巴利文意思，就是欲以宁静安住的心，保持中舍的心，保持中立的心，去探究明色身心的实相。这样的心非常适合去探究明色身心的实相，真正满足条件了。事实上要想来到二禅其实就已经可以了，但是二禅心还没有保持中立，有知者在，但知道什么很快就会出现满意跟不满意。 因此一旦心来到中舍的状态，没有迷失与法喜跟快乐，我们就需要继续开发智慧，去观身，如身本来面目的观身，如心本来面目去观心，这个是开发智慧。有的人在禅定里面可以进行，有的人从禅定中退出来也可以进行，这个两者都可行，都可用。在禅定里面进行，就会看到你内在的那个动荡。比如说打坐了之后心宁静，然后有时候会有动荡起伏，因为那个禅定也是无常的。那些这个包括来到四禅的天敌是什么，明白吗？什么东西发生了之后四禅就会灭掉，快乐什么时候升起，心就会从四禅里面退出来了。那什么是三禅的天敌？法喜。什么时候有法喜升起，心就会从三禅里面退出来，就会来到二禅。那什么是二禅的天敌？念头、寻思。念头是这个初禅的天敌，因此我们进入禅定的时候，心不停地往上提升，因为它的禅智会变化，有时候会减少来到二禅，有时候又会再次进入到四禅也有可能，或者来到三禅也有可能。那个这个取决于娴熟的程度，并不说必须要这个按照一二三四的这个次序，并不必须，这个取决于心的娴熟的程度。因此心来到中舍的状态的时候，如果透过休息奢摩他，那个是满分的禅定，安住保持中立，这样的心适合于开发智慧，那就带领这样的心来开发智慧，不只是追一味的追求宁静，就只是一味的宁静是不好用的，那个是属于非常顽固不化的人。高僧大德们曾经讲到过，就好像是我们把水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制作冰块，现在还有这种方法吗？还有这种制作冰块的方法吗？还是先把它放到里面马上就会变成冰块了？我们把水放到那个盆里面，一格一格的把它放到那个冷藏室，一旦变成冰块拿出来放到外面，然后就只是放在外面，一旦这个冰化掉了再次放到冰箱里面，这种愚蠢吗？这个称之为愚蠢。做什么东西了之后没有发挥它的价值，获得了冰块一定要把冰块拿来用，获得禅定了之后一定要把禅定拿来用于工作，真正最适合禅定的工作是开发智慧。有的人说进入到禅定了就是去看鬼，鬼在这里在那里，这个鬼这个想吃这个，那个鬼这个是这个人的亲人，这个称之为这个非常低俗，这个本来可以发挥更大的利益的，结果只是并没有指责这一类人，因为那是他的职业，他的赚钱的方式，那是他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作为修行人，我们修习禅定是为了要看到那些东西，有数面通，那个龙婆根本没有任何的兴趣。为什么没有兴趣？因为龙婆曾经见过，那他号称他自己是这个某一世古皇，那个潘仁双，有很多人超过几十个人说他是那个 龙婆看了一下那个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说是某一世皇帝，根本没有任何的皇帝的影子在那个，把那些这个很多号称是某一位那个以前的皇帝来再次投生了很多，所以龙婆听了没感觉，谁是什么来出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下这一刻是什么，当下这一生在做什么，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因此打坐了之后升起了宿命中，根本没有任何的兴奋的，龙婆小时候就可以做到了，但是宿命通是不是真的不知道，谁可以来验证呢？但是佛陀的法绝对可以经受其挑战的，是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反驳的，谁可以反驳可以抵抗四圣谛的？什么时候有欲望什么时候就有苦，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？谁可以抵抗，谁可以反驳？戒定慧圆满了之后会升起道果，这个谁可以抵抗，谁可以反驳？全部都是有因跟果的，佛陀的教导全是满足因跟果的。但是我们不用跟别人去反驳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。别去关注那些，我们要关注那些实际存在的事物，什么时候有想要，什么时候就会有苦，那个是真实的。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，名色本身就是苦，佛陀开始说身是苦，心就是苦，谁也无法反驳，反驳也不是真的，他们只能够服输。比如说在佛陀的时代，很多人努力地跟佛陀去挑战，佛陀教导说我不存在，有的人就努力地要去跟他抗争，到处去跟所有的国王大众去这个宣传，要跟佛陀去这个挑战，说佛陀的教导这个我不存在，那我就要跟他去挑战，让这个佛陀他的汗流出来，那因为他回答不了。佛陀然后就问他，色是常还是无常的？只是听了这一句话，那个因为他不是愚蠢的人，只听了这一句话然后不敢回答了。色是常还是无常的？谁说色是常的？比那个更加的差。佛陀问第二次，说是还是常还是无常的，这问他的第二次，他提醒他，如果佛陀问到第三次还不回答的话，那个闪电就会打下来了。那个他看了一下，然后看到了一个鬼，然后拿了一个那个怎么等着了，怎么敲他的头了，如果他回答怎么敲他的头了，这个如果打下来之后就变成这个雷电，然后他说是无常的，佛陀就说那个无常的事物，那个是苦的还是乐的？回答，那必须回答，知道说必须回答，在回答之前先偷偷的看一下，说那鬼还那个夜叉还在不在？那个无常的事物，它是苦的。佛陀为他说那个是苦的事物，你应该把它看成真的是我是我的吗？这个时候他的汗往下流了，而不是佛陀的这个汗流了，而是那个挑战的人全身汗流，因为他们一直是无常的，一直是在被苦逼迫着的，那个不可能可以执着说那个是我是我的，我的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可以控制得了它，我们有权利超越它，我们可以命令他，我们随心所欲的命令他，我们无法命令的事物，我们没有权利超越他，那个不是我。比如我们说那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殖民地，但是我们没有权利，我们没有权利去超越色，因此这个色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他就问，接下来问这个色受想行识，包括到心， 是常的还是无常的，是回到无常的，然后他那个头，那个头不停地低下来了，就觉得特别的丢脸。那要去，这个要去挑战的结果是被别人挑战下来了。那个无常的事物是苦还是乐？回答说是苦。那些苦的事物，被逼迫的事物，应该把它看成是我的吗？不应该。那个挑战的饮食，因为他如果不是很顽固，他就会见法的。但是，因为他自我非常的膨胀，这个输了，这个心不愿意低下头，佛陀就问，然后他就把这个手抬起来，然后佛陀抬起胳膊说这个还没有留下来，然后让他把那个胳膊抬起来，不敢抬起来，因为这个腋下都流了汗。因此佛陀的法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反驳，没有谁敢反驳的。至于那个真正会发生变化的那些内，我们不用去反驳他，不用去跟他对证对抗。包括谁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已经体证道与果了，佛陀开始说我们不去反驳他，不去对抗他，但是不随喜他，一定要反复的观察去检测，问他的境界，他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，那要回答是对的还是不对。比如说真的还有我还是没有了，他是不是藏在你的内心深处，还是在内心的深处依然还有我的影子的话，那个别只是哪怕只是有影子都不可以了，那个自我的影子都不可以。龙婆小时候就开始打坐修禅定，但是找不到抵达道与果的路，找不到高僧大德。早期的时候跟龙婆李尊者学习，获得了禅定，不会开发智慧，根本不懂开发智慧，根本不懂，然后就用这个禅定去玩，玩这个玩那个，玩到一定的程度发现没有任何意义，有的只是危险，根本没有意义。送心去看天神，去天堂去玩，没有天神，他们种树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杀虫剂之类的，非常漂亮，而且他们种的是每一块地方，而且望不到边，全部都是一样的这个花朵，就看，而且看下去还没有土壤。他们这个种花种草根本没有土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跟着他们了，我们这属于太落伍了。农婆已经在小时候就看到了，看到了之后怎么办？那只是看到而已。看到天神的这个房子非常的豪华，我们也待不了，他们吃得很好，但是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吃，就好像我们是一个穷人，我们是一个穷人去富翁的家，有的只是去看他们，最后那个为什么要去看他呢？我们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，并不一定要去看别人。而且那时候龙婆害怕鬼，一旦见到天神不怕，但是害怕见到了鬼，那被鬼骗了怎么办？有一个大人，在家里面有个大人，他如果这个害怕鬼的话就念这个经，你们想知道吗？想得到吗？如果不想的话就不告诉你们了，如果想得到的话才会告诉你们。念这个经咒的话，这个鬼就会呆住了，然后这个哪里也去不了，就消失不了。然后龙婆说这个我不要，那龙婆那个如果也消失了之后他变僵硬了，然后这个一动不动，这个经咒不要，咒语不要，这样的咒语念了之后，这个鬼这个消失的那个咒全忘了，只是知道的只是那个念了之后这个鬼不跑。 那打坐了之后心往外面跑，然后去看到鬼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害怕。从那时候开始打坐了之后就再也不愿意往外跑了，心就不会超过自己的身体。如果心跑掉也只是在身体里面跑，比如心跑到头发，试着做一做送心来到头发上，自己的头发，把我们自己的心移到自己的鼻子，移到自己的鼻子上面，试着这个把它移到这个左手的手肘，那个江阳已经迷了，没有跟着龙婆的进度，来到自己的这个右手的大拇指上面，这样够了。刚才我们感觉到了吗？我们的心去到哪里哪里，这个我们刻意的，我们修行了之后刻意的把心放到这里放到那里，就在身体里面往这么来演练也可以。接下来心一旦跑掉，我们能够记得心跑动，心跑到头发，最开始我们以为要看很久，不是，我们要及时的知道心，知道说心心的头发呢，再来到眉毛，来到这个牙齿，来到头皮，来到手，来到脚，这个心就在身体里面不停的移，我们刻意的移动。一旦它跑来跑去，接下来心一旦跑掉，我们就能够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能够意识到，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知道心的跑掉。所以说，说心跑动最频繁的是跑去想，而不是在身体里跑动，念头在哪里也不知道，但迷失，那个是迷失，心跑到念头的世界，那是心迷失掉了。因此我们努力的去念，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，这个我们是透过心去跑动，就在身体里面跑动，从头到脚不停的上上下下的这个跑。如果演练到非常娴熟，接下来心一跑动马上就会自己看见，觉心会自动自发的升起，因为心能够记住跑动的这个境界，在身体里不停的这个上上下下的跑动，接下来心一旦跑动马上就意识到，那个我们获得的事物是界定慧，就会全部的获得。透过及时知的知道心就会得到法。阿伽曼尊者开始说，观身是为了看到心，观心是为了见到法。不停的去觉知，但是我们去知道说心跑到哪里去了，要知道心要是放松的，要是保持中舍的。如果心没有保持中舍，禅定还没有满分，心保持中立，心跑了没有生气，心安住也没有快乐，然后摆脱了满意跟不满意，这个是以智慧保持中立，心这样跑动，看到它跑动跑动跑动，然后烦躁了知道烦躁了，它宁静不跑动，有快乐满意，满意知道满意，这个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，进一步及时的知道心，心就会摆脱满意跟不满意，这个是以决心保持中立，一而再三的重复，接下来就会发现每一内心都是无常的，快乐的心是无常的，痛苦的心是无常的，宁静的心是无常的，散乱的心也是无常的，每一种心全部都是在三法里面全是平等的，就会这么照见。一旦这么照见，这个称之为以智慧保持中立，碰到了快乐，智慧明白到快乐是暂时的，很快就会消失，碰到了痛苦生气了，心也知道痛苦是临时的，很快也会消失， 因此碰到快乐的时候心就不会膨胀，不会起伏，碰到了痛苦的时候心也不会这个萎缩，不会沉迷，心保持中立，不会起伏动荡。在任何一种境界情况下，这个是因为看到了三法印，彻底的看到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呈现三法印的，知道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在三法印面前都是平等的，这个时候是以智慧保持中立，就是这个是切入到法的大门。一旦心这个对所有的造作保持中立了之后，接下来如果我们的佛报波罗蜜圆满，心不动荡起伏了，不会送到六个根门，保持中立，不饥饿于所缘，心就会自动的切入禅定，会自动的切入禅定。为什么能够自动的进入禅定？因为心没有迷失于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称之为五欲功德的所缘。一旦心拜托了欲界，就会进入禅定，就只是这个而已。比如我们及时的知道心对于色声香味触，知道心保持中立，不迷失于满意跟不满意，不沉迷于所有无欲的法，包括心里面的苦跟乐，心切入到中立，心没有挣扎，心就会宁静，心就会自动的进入禅定。一旦进入禅定，心就会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，心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两三个瞬间不会很多，如果佛宝波罗蜜够的话，进入禅定只是进行两三个刹那，但是如果那个佛法波罗蜜不够的话，这个就会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很久，就退出来，就会重新回到普通的人，继续回到欲界。欲界也就是心不停的在这个流窜于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的心一直是流窜于色声香味触法，不停的是在这里面流浪，不懂得休息，不懂得宁静。宁静的心会摆脱无欲，就会来到色界和无色或者是无色界，成为这个梵天。心保持中舍，如果佛宝波罗蜜够的话，智慧只是开进行两三个瞬间，如果是智慧很利的人，心开发智慧只是两个刹那两个瞬间，如果智慧不是很利，心一定要开发智慧三个刹那，他需要学得多一些，一定要学得多一点，那之后心就会放下对所缘的感知，那个是在禅定内在的所缘，那个心就会放下，逆流而上来寻找知缘说，那个不是找，才找智者的心，智者的心已经放掉很久了，这个时候是知缘说，那个放下所缘，他是放下了时间，逆流来找资源数，那但是还没有抵达资源数，还没有抵达真正的法，那个是属于跨越这两者的接缝，那个说世间也不是，出世间也不是，那个他们的这个连接处，就好像是我们坐船，一艘大的船，我们这个要从船上准备这个上岸的时候，一个脚在船上，一个脚准备跨到岸上的时候，那个在那个中间接缝有一个脚已经离开了船，另外一个脚它是还没有离开那个这个岸，这只是那么一瞬间的中间的接缝的状态。心有智慧，那个称之为这个要跨越的那个智慧，要跨从这个凡夫的境界跨越到圣者的阶段，才会抵达真正的智缘树，一旦抵达智缘树，圣道就会升起，圣道它就会拨开这个漏烦恼，包裹新的那个漏烦恼，就会清除这个包裹新的漏烦恼。这个是怎么消灭的？这个要说很久。 这个经典就是这么记载的。但我们真正的去修行的时候不太相信，因为那个看起来好像很难，也许是龙婆太愚蠢了，这个跟不上那个经典，并没有说经典是错的，那就自己去探究去学习。我们只需要知道说，如果还有烦恼存在，还有苦还在，就需要继续用功。一旦漏烦恼这个剥开了之后，那个包裹的那个新的那个事物，那个真正藏在里面的是那个十个结全藏在里面被清除。起步的阶段会清除三种，这个生净结、疑结、戒禁取结。第二次的时候一个就够了，我们大家只要一个都还得不到。一旦清除了烦恼习气，那个心就会获得这个回报，自元素就会空、光明、愉悦，有三步：空、光明、愉悦。有的人不愉悦，有的人是保持中舍的，有的人只是中舍，有的人同时是愉悦的。这个龙布顿长老称之为心笑了。为什么他称他笑了？他笑是为了来表示他的存在，这是龙布顿长老的开始，而不是龙婆的开始。否则别人就会攻击龙婆。那个，如果你要说这个要攻击长老龙布顿长老，那你去攻击他，只有在顶你，在外面的你去顶你他，他是没什么感觉，他是保持中舍的。你去这个批评他，他也是没有什么感觉，他也是保持中舍的。他的心已经抵达了中舍的状态，真正没有保持中舍的是我们自己。要慢慢的去修行，修行到某一点，我们的心就会抵达法。我们生命中活得真正有意义的实质，我们出生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的心灵，在我们最大的限度提升到最高的程度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我们提升到最极致的程度，就会苦彻底止息，我们就再也不会有苦了。这个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最终的目标。我们出生是为了什么？就可以回答，我们出生是为了可以来到苦的彻底止息。如果这么回答的话，才可以称之为自己是佛陀的弟子。如果出生了之后是为了天眼通，是为了宿命通，去这个升起那些那个预言家，那个龙婆根本不相信。那个真正我们的那个本事，不是佛陀的那种本事，不是阿罗汉的那种本事，不能相信，全部都是含有烦恼习气的。那些这个喜欢预言的人，他们预言了之后很快会忘了，然后他们再一次预言，我们又会再一次紧张。说这个哪一天哪一天这个世间会彻底的这个消失，然后马上去做共生。那些所谓的预言家说这个曼谷要这个发生水灾，要被水淹掉，已经很多年以前了就预言。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十年以前，他说接下来一年就会这个水就会来到这个三层楼的这个程度，全部都淹掉了。有好几个人，我们在这好几个人相信了，包括出家人也有，包括居士出家人都相信，说要来淹到三层楼。那三层还少了，三层五层，他有没有是被淹掉？但是我们就忘掉了，对吗？这是哪一个人预言的？某一个人，那他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来赚钱的。那些修行人，有的人也会喜欢去预言这个预言那个，真是不懂事儿。 当下都不知道，还怎么会知道未来呢？因此什么东西全都有因跟果。佛陀的法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，全都有因跟果。因此我们维持生命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因跟果，别这个成为那个所谓听到某一个消息就会兴奋，说这个好那个好就相信了。现在是那个不吉祥的人，现在全都不行，现在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，这个经济会坍塌了。去看那些各种各样的新闻，会发现这个最近我们比较强大，那些比较稳定，然后我们就会很紧张，这样那样的。去吃饭吧，这个时间更久就会苦了，苦了之后嗔心就会生进来。